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侃侃而谈的漫谈党文化节目。
这一集呢我们还是远远而谈，和恒河先生呢再聊一个话题。首先呢还是先看一个场景。
完了完了完了，照这个读法，老王咱们今儿这会非晚不可。
没关系，要晚大家晚，要堵大家堵。
哎，你说这路修的啊，是越修越坏，越修越堵。依我看啊，这些贪官趁早就该换了。
没那么容易，咱中国事情太难办，人口多，情况复杂，谁上台了都管不好，你说换谁能行？
你说的也是，哎。
从这个场景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呢，这在中国大陆呢是一种普遍的、非常普遍的认识，那么也很迷惑人。其实如果要看中国的问题难办不难办呢，我们要具体的分析，看一看中国哪些问题难办，被认为是难办的，然后再看是不是都管不好。那么这个我想，中国大陆来的可能普遍都认识到这么几点，一个呢是人口问题。第二个问题呢是关于教育的问题，第三个问题呢是腐败的问题。那么中共刚刚建政的时候呢，因为是盲目的学苏联，因为苏联其实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人口锐减，所以那时候非常需要增加人口。那么中国呢就学苏联，所以在城市，在特别是在这个机关里面呢，是不仅是鼓励生育，而且呢是等于是强迫生育。就是机关里面的官员或者是这个政府的这个雇员，他不生四个以上是不准采取这个节育的措施的。所以在50年代呢就出现了这个大批的这个人口暴增，这个婴儿潮就类似于美国的婴儿潮，那么人口就暴增。后来到了这个60年代70年代的时候呢，才发现人口多了是一个问题了，那么这时候呢就突然之间又转向走向另外一边。
是另外我能想到的有一点，你比如说像在中国国内，他对农村他没有一个养老制度，
对，
所以你想想，你让他如果只生一个女儿的话，他会嫁出去的，他会想到说我30年后我怎么办，
对对，多生，
所以他一定要生，而且一定要生到儿子为止，所以这就是一个没办法解决的一个问题，你不可以一刀切的。
对，在中国的这个处理方式呢，一胎化的这个处理方式呢，这个我自己在农村待过很久，那就是非常厉害的。比如说他把这个生了一胎的这个妇女啊，出动民兵去把这些妇女都抓起来，然后呢就像押解犯人一样的押到这个公社卫生院去，然后排队做结扎。那时候结扎一个就是那个医生已经熟练到了就是非常非常快，不到一分钟就做一个，不到一分钟就做一个这种程度。那么农民呢非常形象的就说抓去杀猪，就以这种形式。如果你生了第二胎的话呢，他把你房子给扒了。如果说有的人在逃的过程当中怀了孕又被抓回来呢，这个就很多了，就说就强迫堕胎。我曾经亲眼目睹的就是还有这个孩子还有一个星期就要生出来了，强迫堕胎出来，然后呢把孩子处死。
哇，这也太残忍了。
非常残忍的，就是在这个一胎化的过程当中呢，非常残忍的，其实是谋杀了很多孩子甚至是母亲。那么我们知道最近有一个很有名的，就是被这个《时代周刊》评为100个影响我们时代的人物当中，有一个中国的陈光诚，他就是帮潍坊的那些在这个计划生育过程当中被侵犯了，被严重侵犯人权的那些农民呼叫的，所以他最近被判了刑。
哦，您说到这个，我想起我以前看到过一些标语口号哈，是国内的同学做 email 传过来，里面有一些计划生育的口号真的是很触目惊心。你像他有的是写什么一人超生全村结扎，然后还有这个宁要家破不让国亡，还有什么该扎不扎见了就抓，我觉得这真的是蛮吓人的口号。
其实有一些你像这只是吓人，有些就等于是杀人的口号。你像江苏有一些地方，很多的地方你都会看到一个口号，它叫做宁可血流成河不准超生一个。
哎呦，
和人口相关的这个教育问题呢，其实在中国也是很严重的。因为中国如果要扫盲的话哈，它一年需要的经费，现在投入扫盲的经费一年只有800万这个人民币。那么在这之前呢，我们知道一个很有名的叫希望工程。这希望工程说的什么呢？就中国政府呢没有钱办教育，所以呢希望这个海内外的这个人士呢能够捐款。 所以九年的功夫呢，希望工程捐了筹集了26亿人民币，大概相当于3亿美元的样子。那么这个钱呢就用来办学校，那么九年才筹了26亿，但是回过头来我们看这个钱都到哪去了呢？这个钱都被官员，就是中共的党政官员消费掉了。那前年2005年吧，去年一年官员用于吃喝的消费是2000亿人民币。其实这个嘴里面只要稍微抠一点点出来，中国的教育经费就全部都解决了。
因为现在经常说到中国的问题，就是像顺口溜一样，就是什么人口多底子薄，人的素质低。
嗯，
我觉得我们对素质这个并没有一个很好的概念。
其实严格的说呢，他所说的素质呢是民主素质，就是说他是给他一个独裁专制，不让大家采取民主的这个借口。那我觉得有一个很有名的例子啊，大家可以这个参考，不一定非常对啊。就是说去年呢，中国有一个就是超级女声的一个就是民间唱歌的一个竞争，这个竞争呢后来有了很多很多这个粉丝，就是大家给捧场的这些歌迷们。那么后来呢，他们就自发的就组织起来以后呢，就是帮自己的这个心目中的歌星啊去拉选票。所以他们这个选票拉到后来呢，就组织了非常大规模的，就跟这个竞选一样的，就他有这个后勤资源，有前线拉票的，有计票的，有统计的，那么组成了一条龙。你可以看到在这个整个的竞选过程当中啊，就跟西方的这个民主选举官员的这个过程是一模一样的，非常有条不紊。这是在中共统治了56年完全没有过民主这个经历的情况下，中国民众自发起来的一次预演。不管这个超级女声的竞选本身怎么样，从这一点来说可以说明中国人民对于民主选举这方面的素质是非常优秀的。另外一方面呢，腐败的问题呢，其实呢在中国这个是非常非常严重的。严格的说呢，中国的这个官员对民众的这个就是拿他们的钱，拿中国民众的钱，拿中国的钱，它不是一种腐败，而是一种掠夺，就是公开的抢。那么这个它是有渊源的，我认为有三次大的掠夺。那么第一次呢是这个对地主的掠夺，就是一旦建立政权以后马上就没收了地主的土地。
土地改革。
对，土地改革没收的过程当中屠杀了很多很多地主，那么估计有几百万。那么第二次掠夺呢，就是把土地分给农民以后，从农民手上把土地夺回来，那么在这一同时呢又把资本家给掠夺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就叫做这个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三大改造。这是第二次掠夺，所以农民就失去了土地的拥有权。这是在中国历史上农民第一次失去了土地，就被共产党掠夺掉了。那么第三次掠夺呢，就是改革开放以来这个所谓这个权力和资本的重分配，所以很多有权有势的人呢就用各种方式再一次的掠夺，包括现在的这个像这个圈地啊，像城市的拆迁啊。
嗯，
对，而且这个拆迁它是强制性的，你不能说不的。
对，强制性的拆迁，那么这个它是利用行政手段，利用专政机构来，所以现在上访的这个城市居民里面最多的就拆迁。其实它掠夺的还不仅仅是中国的城市平民，也包括了什么呢，就是外资，比如说这个百事可乐在成都后来就是跟当地这个官员被当地官员被掠夺的没有办法了，最后百事可乐宣布撤出中国，就包括西方这么大的资本也没有办法对付这些，因为这种抢是没有止境的。以前有人说是跟土匪一样，其实不对的，土匪来就是来这一天，他好久来一次，来了一次抢完了他还跑，他还得躲。但是这个呢，他是压在你头上，就是从你这里拿，你要跑都不让你跑。
您说这个腐败，中共的腐败就是抢劫，我想有些人未必同意，因为你想人就是到了高官有权有钱之后呢，他是很容易腐败的。那在其他国家也是一样啊。
在其他国家也有腐败，但是呢就是说特别是第三世界发展国家，但是呢那个腐败呢不是像中国这种腐败是系统性的。我认识一个台商就是叫高维邦，那么他呢到这个中国大陆在河北投资了50万美元建立一个工厂，后来当然故事很长了，我就很简单的说一下，后来这个工厂呢就在大白天被人家抢掉了， 因为抢的人有后台，他去报案的时候呢，公安就说了，说大白天把这么大一个工厂抢完了，这不可能，所以我们不能立案。所以他后来找了很多很多办法，一直找到了这个中央一级的，包括海基会这个两边的人，他都找了。到了台湾以后呢，成立了一个叫做台商投资大陆受害者协会，他自己当会长，收集了105个就是铁板钉钉的案子，就是硬是被抢掉的。最后呢，中共不满意了，觉得他这个名字太难听，很受刺激，就跟他就专门去找人跟他谈，说是你这个名字太难听了，你改个名字，我们就把你的案子给处理了，把钱给你退回去。说我们都已经帮你想好名字了，因为你这个叫做什么台商受害者协会吧，不好听，我给你改个名字叫什么呢，叫做维护台商权益协会，连名字都想好了。那高维邦就回答他说，是可以，我现在有105个案子，你帮我解决一个案子我就改名字，然后你再帮我解决那另外104个案子。现在已经是一年多过去了，中共一个案子都没给他解决，为什么？所有的案子都是盘根错节，牵涉到所有的权力特权阶层的利益。他说印尼怎么腐败呢？他到印尼去这个做生意呢，入境的时候别人一看他是美国来的，他原来在美国，那么一看他是美国来的呢，就把他叫到一个小房间去，说你这个手术当中有一点不符合，那么要一点手术费。于是呢，他就给他几十块美金，就很满意了。这是偷偷的拿到腰包里面去的几十块钱，这和中国抢他一个工厂，而且还要抓他，这完全不就是没有办法做比较的。
嗯，
那么您刚才谈到了国内的这些问题，可是现在呢，国内也有很多人呢，他是认识到国内确实共产党管理下有很多的问题，但是他们往往有一个想法，就是说中国现在这个烂摊子，你换谁来，谁可以管好呢？
这个想法其实呢，我觉得在中国大陆生活多的人啊，他首先有一个概念，就是谁上台，这是两个概念。第一个，谁上台都得按中共这个管法，所以一定管不好。其实不是的，这个概念不一样。这个作为一个政府的话，你到西方，特别到美国以后，你就可以感觉到政府的真正的概念啊，它不是一个管理的概念，或者不仅仅是一个管理的概念，更多的是一个服务的概念。那么我举个例子哈，我刚到美国来没多久的时候呢，正好那一年冬天，美国政府这个连就是国会啊没有通过美国政府的预算，所以呢政府就没有钱了，他做赤字预算吧，没有通过的话政府就拿不出钱来了，他不能借钱，法律很严格，所以呢就最后跟国会协商不下去以后呢，就把政府关门了，就整个美国联邦政府就关门了，除了几个关键部门以外，比如说这个警察部门、外交部门、还有国防部，这些就是跟国家生命攸关的部门没有关以外，其他的政府部门绝大部分都关掉了，一关就关了好几个星期。我当时就觉得简直是恐怖极了，我说这不是这么强大的美国，政府关门，在我们中国人的概念里面，政府关门就表示这个国家垮掉了，完蛋了。其实不是的，美国人没有这个概念，所以他这个政府的概念是一个服务的概念，而这个国家呢，是由各种草根组织，有各种这个公司、企业、个人所组成的，所以政府管少管一下呢，没有什么大关系。
那恒河先生，政府也有管理的一部分职能啊。
是的，政府也有管理的职能，但是呢，就说，中国政府呢，恰恰是管了不该管的事情，而该管的事情没有管。那么政府呢，它主要是通过预算来管这些东西的，你像、这个中国政府的这个预算当中，几乎没有这个社保这一部分，就社会保障这一部分。而美国政府的最大的开支，你像政府干什么？政府一个是这个社会保障，第二个呢是保卫国家主权。所以美国军队开支呢，军费开支占整个政府开支的18%，但是呢，它的社保的开支占整个政府开支的40%。所以它的社会稳定就是靠政府的这么大的开支来完成的，而中国政府呢，社保的开支只有10%几。
嗯，哎，我还想到一点，恒河先生，就是所谓的换一个人来管也是管不好，他的潜台词就是说换一个人来管还是搞专制，但是我觉得我们要的是一个良好的机制，就是说你能管你就管，管不了你就下台嘛。
嗯，
对，所以这种说法呢，就是说他强调的是某一个人能不能替代，或者是某一个党能不能替代他，而不是一个机制。其实呢，在民主国家竞选的时候就很明显，那这些人呢是帮中国 中共在说话，就是说帮他解释为什么管不好。其实呢，在西方竞选的时候呢，没有一个政党，没有一个个人说我要竞选，但是我管不好这个国家。
那么今天这个时间就到了，我们非常感谢恒河先生为我们解说了这么多，我们下次时间再见了。
好，也谢谢观众朋友，再见。
再见。